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elby Radio。
两只蜜蜂，今天呢我们一块儿吃水果啊。今天跟大家一起吃水果的呢有大盆，有德龙，我们两个常驻主播，以及我们的沃尔玛的资深水果采购。
大家好，我是沃尔玛的水果采购 J 老师。
J 老师，哇，你是，我据说你是沃尔玛资深水果采购专家耶。
没有，就是在这个行业稍微从事的时间比较久，大概有11、12年的时间了。
我觉得资深这种其实都很难评为资深。我的理解，资深的水果专家应该是说什么样的甜度在你舌头那儿一尝就能尝出来，对吧？
哇，现在可能还没有练就这个功力，但是很多水果大概有一定的评判的
哇，他可以当血糖仪哎，就是直接一踩就一舔就能舔出多少糖度来了。对，今年我们也是两只蜜蜂，真的是头一回，就我们在录的时候有到一个专业性的人士，以前都是我们瞎聊。
对，
那我们今天聊水果的话，就是可以，我们的不懂的及时可以请教我们的这个 J 老师了。
其实也有点害怕。如果我们说的不对，你要及时的帮我们指正，好吧？
没有，大家一起探讨。
那提到水果的话，应该没有人不爱吃水果吧？有人不爱吃水果吗？那么甜，你俩都爱吃水果吗？
我非常爱吃。
J 老师呢？
我每一天都在吃，因为要不断的给大家去做一些选品，然后给大家推荐。
这个职业特别好，你知道吗？他就是吃。
哇，那你很容易高血糖哎。那你有一些甜度大的水果，你会不会就着那个胰岛素吃啊？
要中和一下。
对，这个还挺工伤的。那就是提到水果，我们吃水果嘛，吃水果的话有啥特殊的经历没有啊？我先说我的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家在北方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水果，小的时候能选择的也不多，然后家里就经常会买一筐一筐的苹果。然后吃苹果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在换牙，我就会咬苹果，而且咬苹果第一口其实是最难的，它就不好下嘴，你不觉得吗？就是你好不容易咬
这一口，咬大了咬小了都不太合适，
咬大了你腮帮子疼，咬小了你咬不下来。然后我就小的时候咬一口，正好换牙，我牙就镶嵌在上头了。
太可怕了。
对，那苹果还有一个拔牙的动作。你不哎，这小的时候可能看过一个，就是电一个广告，牙龈出血怎么看？就你咬一口苹果，然后苹果上有血，你就是牙龈出血。
我天哪，这太直接了。
对，然后我就觉得苹果真的很难啃。结果晚上我就记得当时是牙就下来了啊。那德龙呢？你吃啥水果？有没有啥？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的童年的水果其实基本上5、6岁之前就一片空白，全都是酸的。我的童年特别酸。我姥姥家有一棵巨酸的杏树。就小的时候吃杏儿，真的是你看到树上那杏儿特别大，它又很有食欲，你就总想拿过来尝一尝。然后你突然尝一口，巨酸，酸得不得了。我说那我这吃不了。我姥姥说那这杏儿这么大，然后你吃不完有点浪费吧。我说那我给狗吃吧，我就给狗吃了，哎，狗吐出来了，给狗也酸够呛。所以我就觉得我的童年特别酸。小的时候第一次吃柠檬，我问我妈，我说这柠檬怎么吃，我妈说那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还特别费劲的扒开。
你们从哪里得到的一块柠檬啊？
就是在菜市场里，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柠檬这样的一个东西。
哎呦，
然后我就说那我扒开，然后我就咬了一口
啊，那
把我酸死。
柠檬多不好扒皮儿啊，
对，特别困难嘛。我就觉得我童年非常苦，非常酸涩啊。
那我问一下我们那个采购大师，采购达人，水果达人，有直接吃柠檬的吗？就柠檬应该有很多品种吧？有没
有？对，
有。
现在是有甜柠檬
啊，
有甜的，
就把皮包直接搁嘴里嚼着吃了。
现在是有甜柠檬，对
啊，我的后半生可能又幸福起来了。
对，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杏儿，我经常也会买到很多杏儿，是不是有的杏儿品种它就是不甜？会有这种情况吗？还是说我买错了，我买的并不是鲜食的杏儿？
可能是一些比较老一点的品种，它可能没有经过一些就是培育或者是迭代，它可能品种相对来说会酸涩一点，
有可能像是那种原生态的非常古老的品种。
对，
就听吉老师这样描述，那可能就是原始人吃的那个东西，这一棵树就一直。
你刚才说狗都不吃，原始狗都不吃，原始人能吃啊？但因为我有的时候会买一个杏儿嘛，就是我明明都黄了，黄得很透的，然后吃了一口，我觉得酸，然后人家说你给它放一放，放软了它就会甜，
再放就烂了，
根本发毛了，我都捏着鼻子，我吃都不带甜的，这就是它品种的问题。
对，这是一些品种的问题。
那 J 老师呢？
就描述一个自己就是，被调包的一个经历吧。
被调包？
啊、对对对，
你人被调包吗？
没有，购买的水果被调包了。
哎，一个采购也能被调包？
妈天哪，这太精彩了！
嗯、
赶紧的、
啊、来。然后我是有一次旅游，然后在一个景点门口看到，就是有本地的就是这种果农在卖一些他的本地的水果，芒果。
嗯，
本地
芒果。然后对对对，然后我品尝下来其实口感很好，那我就想要说，给家人买一点。对对，然后我挑好了水果，然后也装箱了，然后就是等着快递发回家。
嗯，
但是等到这
你自己装箱是吗？
对，我自己挑完后装箱，然后是那个，然后贴上了快递条，是他这个摊位是可以有物流过来收货，
啊、直接过来收的。
对对对对对，
相当于是类似于特产店吗？还是就是当地的水果店、啊？
就是一个水果摊，它不是一个店，对，小地摊，
哦、
对对对。然后那其实我的家人收到之后，那拍给我的就是不管是芒果的个头也好，还是重量好，都不是我原来挑的那一箱。
你挑芒果的时候喝酒了吗？
啊，当然没有。
对呀、啊，
不是，
那真的就是被骗了。
不，那有可能啊，就是比方你挑了，你是挑了10斤，他寄过去是25斤。这个如果是单纯的发错了就还好，但是你确认他是给你调包了，是吗？
对对，是是是。对，
但是他这个还挺难调包的吧？哎，也不是，其实
因为他人
一个快递单子就可以
了。是是，
因为他人已经走了，他没有办法在现场看到了呀。而且你是去旅游买的，
对对对对，
相当于就一锤子买卖，你不可能为了这几斤烂芒果去找他去。
是, 是
你现场吃的是硬的还是软的？
软的，
软的。然后回家吃的巨硬是吗？
回家吃的他也不是说巨硬，但是
不好吃。
对，但是第一是不好吃，第二是、个头是非常小。对，然后完了后整箱的重量也是短缺的，对，缺斤少两。
会不会就是路途太遥远的水分就这么扒了，挑的这鲜芒果去了变成芒果干了、嗯、
有可能。
哎呀，真是的是。说到这个被骗买的经历，我有一次就是在那个梨园地铁站，
嗯，
我下了地铁以后我就看人有卖那个草莓的，完了以后他说是6块钱一斤，那我
6块钱一斤算便宜的吧？
是，我就觉得又便宜，然后看着也还挺好的。然后，但是你根本你也不知道一斤到底有是多少个，一斤到底有多沉。然后呢，我就说那我装吧装，一共花了24块钱买了一袋儿。
24块钱，那也就是4斤。
对呀，
你觉得它有4斤吗？
我不知道有几斤，反正一个也就15、16个吧。
那没有。
对呀，那谁知道？而且我这才是真的掉包，在我眼皮子底下掉的。
录完这个节目，我跟你去打架，你还在吗？
他应该早跑了，而且那也是晚上，就是有的是晚上下班回来，你出地铁口，你就感觉什么东西都便宜，又卖花的，那花的都你借着月色看还挺好看，回来看全都蛮烂的。
就挣了一天钱就有消费的欲望，就看见什么水果啊花呀、啊、就全都想买。
没有，挣了一天钱你有捡便宜的欲望，就是今天钱太醒骨了，就是看到这么便宜得买，买回去以后就发现不行。就是被骗了啊！
我有过一次是在早市上买那个草莓
啊，
早市上买草莓呢，它都是装好的一盒一盒的，就装好了一盒一盒回去之后呢，因为那是一个冬天的那个早市，然后回去一看，就是它其实已经冻得差不多了，但是它在
冻草莓，
但是它在外边你摆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它有点冻了，
是，
就是它那个，而且你翻开之后呢，它只是上面第一层那4、5个你。这个视线特别明显的位置，它那几个是大的，其他都就特别小。就比如说它可能之前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草莓，然后你到最底下看了之后呢，是一个比如是个小花生豆那样的，都不为过，真的。
你那不错了，起码第二层还给你有草莓，有的第二层他给你拿个照片儿，
纸
不是照片儿，
照片
他照片给草莓，草莓的照片给打印好了放在下头，
他在上坟嘛。
我还买过那样花生米，也是就是中间有一溜花生，然后两边也都你看那一大边全都是花生米，结果只有中间一溜是，两边它那个底儿是那个照片
是空的
哦，花生米的照片，哎呦那个吓人劲儿的，你说说
奸商，我跟你说
可
不是奸商。
对，所以我们就
想喂他吃那个特别酸的杏，
那人家也不傻，人家说你可以罚我钱但也不能给我下这样的重刑，
我虐待他。
对，那我们刚才聊了吃水果，很少有自己种的吧，你种过水果吗？
就是种过盆栽的草莓，跟我女儿种的，但我女儿吃了一口觉得不好吃。
那是观赏草莓
啊，就专门的观赏草莓是吗？
我瞎说的，但我觉得有可能应该是可以种出来的，有可能是我们那个方法不太对，或者湿度不太够。
但是我知道草莓有，我是听一个农业科普号讲过，说好多人去市场买草莓，他买的其实不是鲜食草莓，他有专门有一种草莓是做罐头用的。就它本身就没什么味儿，
啊，它是
有点酸，
然后里面的那个糖分来去浸它，
应该是，反正，但是有的人他就会把这个鲜食草莓当成，人家就把这种罐头用，叫什么工业草莓，我也不太清楚啊，我反正就瞎说，就这种草莓不是鲜食的，他就也放在那儿卖，那大家伙也不懂，然后就觉得就是啊，这个是好像应该可以吃，结果买回来以后就说上当了，有这样的情况吗？
你是在什么时候买的？
就是很几年以前吧，就在菜上。
在什么季节？
五六月份
啊，因为我们整个草莓大概就是用采购的行业化来讲，可能我们是分为夏季草莓跟冬季草莓。
哦，
对，然后我们一般现在更多的时候在冬季吃草莓，其实它的口感是甜的，是很好的。
嗯，
哦，夏季草莓正常来讲是不是给我们吃的？
对，夏季草莓是因为整个夏季它的温度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它没有昼夜温差，很难形成一定的糖分。
哦，
对，然后所以说更多的夏季草莓是用来做一些罐头啊，或者是一些草莓制品之类的。对，冬季草莓会更多鲜食。
所以我们要先查一下哪些水果在生长于昼夜温差大的地方。
那冬季草莓是大棚种，不是露天种吧？
对，大棚种，大棚种植。
我有一次在大棚里边，我采过一次草莓。就我进去那个大棚，那边把我热死
啊！
然后我就脱的都快成光膀了，我就穿一背心然后在里边那个捡那个草莓。然后那当时那个草莓我记得应该是15块钱一斤，就在大棚里边，然后采了大概有100多块钱的，然后我们就回家了。我还
自己那个在家种过西瓜，
能长出来吗？
没长出来
啊。
就是我那阳台那个
众望所归没长出来，
不是我那个阳台可能就是那个晒不着太阳，那个西瓜要求巨大的太阳，然后所以呢它就徒长，就一个劲儿的往长里长，然后也不开花。
我跟你说，西瓜啊要有昼夜温差，你白天放在外边，晚上你就要放冰箱里
啊。所以西部那边的这种
对
昼夜温差大，糖分才会高才好吃。
对，就是自然生长是需要一些昼夜温差大，包括一些自然的光照。
那在冬天的昼夜温差啊，怎么调啊？
我们对草莓也是精心呵护。大家知道，我们晚上睡觉可能我们要盖被子，早上起床我们要掀开被子。对，那我们对草莓也是一样，我们在大棚上，我们在晚上夜间会给它上面覆盖一层被子，让它更加保温，来抵御寒冷。
盖在那个塑料膜上的。
对对对，盖在塑料膜上面。
我以为盖在草莓。
对，
那好温暖啊。
对，然后完了后，等白天温度稍微上来之后，我们再把被子给它收起来。
哦。
对，确保它能达到一些适宜它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知道可能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比如说你喜欢吃川菜，你喜欢吃粤菜。那针对草莓，我们也给它特调了土壤，就是找特调让适合草莓种植生长的这样的一个土壤，一个这样的大棚温室，我们会养一些蜜蜂，让它自然授粉，通过蜜蜂来授粉。
天哪，把我们的两只蜜蜂 logo 挂过去。
妈呀，天哪。
嗯，
不，那你这一个棚里不能只有两只吧？
对，当然不是两只，我们可以
两只会累死吧？
对，我们可以有多个两只蜜蜂。
这个蜜蜂的这个就是也很辛苦。那我想问，比如说我是蜜蜂授粉和其他的就是人工授粉，对吧？
对，
他们区别在哪？
他授粉，他肯定挑着收。咱们人呢，你看不明白那花哪个好，那蜜蜂他知道。
对，
对他肯定是哪个甜，他去哪儿，他授出来那个玩意儿长出来应该就甜。
他不瘦的就枯萎了，
对，看不上的那就可能那个花也不咋地，就干脆也别结果了，
也是一个双向选择，
对，你结了也白结，也不甜啊，只能做罐头。
对，我们买过的那个草莓，有的时候屁股是白的，上面是红的，那这种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大家知道草莓它是种植是它屁股内是有一些萼片，对，它更多的是
萼片，
花萼，
对，花萼就是绿色的那一部分。
我语文不太好，我明白了。嗯，
然后
因为是它特别饿的，
是叶子，是下边屁股那儿的叶子，对对
对
对，
它是遮挡住那个阳光的照射，所以说那一片就可能会白的。对，但是它的不影响它的口感跟成熟度。
而且我反而有的时候更喜欢吃，因为它相对来说那个比较硬一点，
是
就感觉就。
可能口感会更好一点。
其实我跟你讲啊，水果跟人一样，就像我们这种体弱多病的，如果就去东北啊、西北啊，就是这种昼夜温差大的地儿，我们肯定能活得比现在好。
我们去西北这样昼夜温差大的地儿，我们会得糖尿病的，因为糖分
会高。那我们会更甜呐。
那
我们这个节目得多甜呐。
那还得打胰岛素。那胰岛素我跟你说，现在那可不老少钱的，都走不了医保有的。
是啊，哎呀。
对，我们说到那个。种水果，其实我们本来要说是买水果，
嗯，
对，那除了一般情况下你自己种的你也吃不了，你只好去买。
对，
刚才我呀在地铁口，包括我们这老师在那个
景区，
对，景区买都上当受骗了。那你有没有上当受骗的经历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精明的人，你知道吗？就是在买东西这方面，我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我一般都是就挑好多。然后我
吃也不买，
就是我跟老太太就是挑东西差不多的那个感觉。就比如说我昨天早晨去超市的早市，
嗯，
买这个水果，我去买橙子，然后我就看我周边的老太太他们是怎么挑啊？他们是先拿一个袋子，然后拿个七八个出来放这个袋子里，
然后夹到嘎吱窝里逃跑是吗？
然后这老太太特别有意思，老太太说：“哎，我买了几个了，夸再倒出来
啊，
再数一遍。”哎，我买了几个，一二三四。
你觉得他挑的好？他掏倒出来以后，你把孩子拿走。
对，他挑的特别好，人家会说：“哎，这儿新鲜，那儿新鲜，这个有褶，那个没褶。”
他是不是托啊？
哎呀，有可能。
对呀，他把一些不好的装到自己袋子里，看你来，赶紧撒了上，我再数一数。然后
没有，你要相信我的智商，你要相信我的智商和审美，好吧？
我相信你的智商，但我不相信老太太，因为有真的有的老太太，她根本其实她只是年纪大，她没有什么生活经验。我记得我刚开始就是。我有一次去买荔枝，
嗯，
我不知道荔枝是怎么样应该挑，然后我就在那看，有一个老太太在那挑，然后她说她给我介绍，
嗯，
她说这个荔枝啊，你得买红色的。我一想好像也是，因为那个是妃子笑，
嗯，
妃子笑有红有绿的，有的是纯绿的，我就觉得绿色、按照常理来说，你就会觉得绿色好像比较生，你觉得红色？
打住，我问个问题 ，J 老师，就是这个，比如荔枝这个东西，绿色的是代表它更新鲜吗？
看品种，
对，看品种，
啊、品种
对、
okay.
对。后来我才知道，妃子笑就是应该吃绿色的，或者说红绿掺拌的这种。
对对对，它会早期的时候会绿的更多，
嗯、
那中后期可能会还是会带一点绿、嗯。那我们有一个荔枝品种专门叫挂绿，
啊，叫挂绿，
对对对，
挂绿。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承德那儿卖荔枝，你知道是什么情景吗、
啊？
就是箱子里它肯定是刚打开这个包装的这个荔枝嘛，就里边还有一些水，
啊、
然后下面是荔枝，然后我就看到。我亲眼看到那个人在我们那个旁边的这个树杈上揪一个绿叶下来，放到这个箱子里。
它并不是荔枝本身的绿叶。
对对对对对，
啊、
他说：“你看我这个多新鲜，这还有绿叶呢。”
所以我就说嘛，那个老他只是年纪大，他可能也不太懂、
嗯。
然后他就给我挑了那些荔枝，我吃了以后就觉得还一般。我买回去以后，再后来我才在网上查，其实每个水果不同的品种，它其实有不同的挑选的那种。
而且荔枝的保鲜期非常短，对吧？
对，
嗯。
但是我们可能这边离着南方产荔枝的地方比较远一点，可能人家当地的吃可能吃的会比较。
我觉得小的时候运到从南方运到承德的荔枝，我觉得一打开也就一两天就该坏了，然后我们吃的都是那些。
对，我刚好我们现在说这荔枝相当于是一个线下购买水果的一个渠道。对，那你还在什么喜欢在线下还有其他什么渠道你购买过吗？因为我刚才说挑荔枝，我是在一个超市里面挑。
其实目前我觉得买水果大部分还都是一些生鲜超市，
对，有一些专，而且还有一些专业的水果店，
专门的这种生鲜超市。
对，包括，但是我真的是很不太想去那种菜市场买。
为什么不去菜市场？
我老觉得一个是缺斤短两，而且就是你去超市的话，你怎么着你是自己选， 你到菜市场你也不懂他这个好这个好就给你装，你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这个东西好还是说因为这个东西快坏了他想打扫了给你卖了。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超市吧，
啊，
沃尔玛。
哇，这还有你推荐呢。
可以。
沃尔玛的水果其实我今天上午去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没有那么多就是让你自己挑，他都成盒的会比较多一点。
对，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沃尔玛其实对于整个水果品质是我们有四重保障。
嗯
啊，
对，那我们在每一个大家知道我们应季水果开始之前，所有的采购都会深入到产地甚至源头，
嗯，
去看一下我们的果园，然后去寻找和就是有种植技术，相对来说种植技术以及加工工厂相对来说品质比较过关的一些这种果园跟工厂，
相当于从源头上就是，
对对对，
你会选更好的品种，就不会像之前我们说买到那个什么纯酸的馅儿了那种。
是是是，那我们的水果运就是运往我们店之前，我们还要经过我们全国的冷链的这种 DC， 就是冷链的配送中心。在冷链配送中心，我们是有一群我们非常专业的 QC 的质检人员，对，他们会帮我们去验收整个批次水果。
他怎么验？他说是整个人就走到那个冷冰箱里头去。
这是几步尝的过程，你知道吧？先是 J 老师在尝，在产地尝，他们玩一圈，然后尝，
对，
然后这个我们总部的人又尝，
但是总部人是从冰箱里拿出来，从那个冷链里，
嗯，
对对对，
这个水果啊，拿冰箱
冰，从整个货柜啊，或者是这个运输的冷藏车里面，
那他们不准，这个水果你搁冰箱里冰镇以后你吃它都甜，你啥水果？
当然我们不仅仅是看甜，对对对，糖度是我们会有专业的测糖仪，对，会在冷，
不是拿嘴测，
对对对，会在我们整个冷链中心，他们不管是从外观从糖度，甚至从一些其他内部的一些标准，都会去全方位的去测这整批次水果合格了才会去发我们的门店。那当然，
门店，那比方说如果门店他们从门店拿出来之前，门店里的员工会不会也先尝一下？
对，当然你们今天早上在门店看到的，我们门店所有上到台面上的商品，甚至是通过我们的现场平台售卖给你们的商品，他们在上货之前都会再经过，对，经过第三次就是他们的质检，每一箱他们都会看一下就符合我们的标准，他们才会上架去给到我们的顾客。
哦，我还想说，我也想上沃尔玛超市卖水果去，
我想去他们那儿兼职尝水果，
天天光尝就行了。
那
你们
没有，我们更多是为顾客负责。
哎，那你们尝这个水果，就是会不会做质检吧？你们会不会就是分就是有便宜的和贵的水果？你像以前我以前公司是做服装的嘛，然后我们正常来讲，服装你是要有质检报告的。
是的。
但是呢，我们品牌，因为有的东西就是它可能比较限量，它没那么多，然后比方这个包，一个皮质的包又挺贵的，你单独拿去做质检就会把它破坏掉，然后我们公司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花这个钱做质检，然后如果有人来打假怎么办呢？说嘛，我们就赌我们这个包根本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也不做质检。
没有，我们是以顾客为标准，就不管水果它是便宜还是贵，我们都会有相应的质量标准，都会有测糖，有品鉴，然后包括一些破坏检测都会有的。对，除了这个之外，可能我们还有第四重检验，比如说
还有检验呢。
对对对，
不是你们卖点水果就是也不挣钱，全都自己人给吃
的。更多的为了顾客的满意嘛。
那我就想说，就是我在线下买水果的时候，因为在之前我们那个店旁边就有一个沃尔玛，我就会老去。买什么呢？买它就是会有晚上的时候，它会有打折的水果。
哎，是每天晚上有打折吗？
所有的打折是针对几个方面。第一个维度是说，我们会有一些保质期的水果，比如说当天的切片这种水果。
Okay.
对， 那切片是我们是要就是它保质期只有一天。对对，然后完了后
非常适合我。
对
对，而且我不知道是否有我变态还是怎么着，
你就是变态，
就是我很喜欢吃那种熟透的水果，
就是那种软的不能再软的桃，
对，就是包括我今天好像也提到过，就是什么草莓啊、桑葚那种浆果类的，我就喜欢吃它，就有点发酵的那种感觉。
哇哦，
我就反而我喜欢吃就是临期的
米酒类，
反正就是我就爱吃那种情况。对，刚才 J 老师又说到果切，你这个果切可就是经常会有。我们在新闻上会被曝光那种，包括我们演出的时候，可能那个俱乐部也会给我们点果盘，我就觉得那个果盘就是每次它都不太一样，就同一个水果也不一样，有时候还可以换水果，我就觉得是不是比如那个西瓜它换了一半，然后它把另外一半好的给我 切了送过来的那种。然后呢，我自己在家明明也是这么吃，
嗯，
但我不觉得有什么。但是我要买了一个果盘，我就一想到他过，他是拿坏的一半的水果果切好了，我就不太高兴。
小的时候我们吃那些一筐一筐的苹果和梨，最后剩下的那些就是我们最早的果切的版本，因为就是要把坏掉的切掉，
对，
然后剩下的就已经切好的一块一块的放在盘子里，
啊，所以沃尔玛的果切也是，
所以欢迎你们未来来沃尔玛买果切。那沃尔玛的果切有三个品质承诺，那第一个就是每日现切，
啊，
对，然后第二个，我们是新鲜水果的原切，并不是你刚刚所讲的，是说我们等到它坏了才切，
嗯，
我们是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水果
去原切。就是说他这个人，这个就是店里切水果这个人，就是会把旁边摆的水果拿过来切，而不是把昨天没卖剩下的给我切，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水果就不隔夜，就是你刚刚讲的每一天可能在当天傍晚，或者是说会有一些打折的水果，那更多是这一些水果，
嗯，
是当天全部要消化完的，
哎，如果还有打折的没消化完，你们往哪扔啊？
对，没有消化有保质期的，甚至是有一些就是可能已经不达标的，品质不达标的水果
榨成汁儿，
没有我们都会当天销毁，而且是在我们门店摄像头下面去做一些销毁的动作。
这样，
摄像头在哪儿？我们点一下。
这样，我们一会儿加一个老师的微信，
嗯，
就是那天没卖完，然后让他们下面的员工呢就同城快递给我们，这样多合适呀，
啊，合适吗？还让人家花钱花快递，咱自己上那儿，你们摄像头在哪儿？
试试吧。
我们拿这个筐，我们接去，你们也不用那个啥啊。
两只蜜蜂以后的福利群就是组织大家去沃尔玛吃那个
剩的水果。
对，
你们每天除了这个果切往外扔，还有啥扔的吗？衣服往外扔吗？就这个，这是我们线下，我喜欢在线下买水果的一个好处，就是我能。而且还有线下买水果我还能看到它，因为你在网上买水果，线上买有的时候你买回来真的跟你刚才看到的不太一样。
你说这个从线下买水果有一次吓到我了
啊，
就是因为我之前去，我第一次去三亚的时候就有一个水果摊儿，然后我就看着一个水果特别的奇怪，那个外观呢就是跟那个编织袋子一样，我就说这个是什么水果，然后那个
水果的外观像编织袋子，
对，那个店家就说这个是蛇皮果，
那蛇皮袋子果，
对，就很那个，就他一说蛇皮果，然后我立马就往后退了一步，
嗯，
我说这个里边会不会出来蛇之类的，就挺害怕的这个东西，然后他说这个里边也是甜的，然后我就买了俩，但是其实也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甜，
有蛇味吗？
我不知道蛇什么味儿，
哦，
挺可怕的。
那到底是个啥呀？你知道吗？
我知道，它是泰国的水果。
对
对
对，
然后是一些棕色偏黑一点的那种表偏色。
是的，是的，
对。
哇，
对，
你是这老师
像一个恐龙蛋，是不是？
应该比那个稍微要小一点嘛。
对对对，
个头不是很大，
要小很多。
对对对，
哇，这老师真的什么水果都见过吃过哎。
人家是专业嘛，资深嘛。
啊，咱们再回到刚才说的半截，这个线上买水果。
嗯，
我就是。前两个月我不是去趟武汉吗？在武汉那个，我们跟老板我们俩在外头走的时候，我就看那街上有一种东西跟萝卜似的，
水果萝卜
不是，看起来像那个白色的那种芥菜疙瘩是什么来？那个我说这是啥呀？但是他我看着像菜，他又摆在水果店，然后他说这个
番石榴
没有，他们叫白薯，但跟咱们这边的白薯不一样。
OK，
他们其实就是凉薯，
所以它是甜的对吗？
有一点甜。对，我才知道，因为我在北方从来没见过那个东西，然后我就想说我临走之前我要买，结果也没。
所以它是生吃的是吗？
可以生吃，也可以炒菜，可以拌着吃。
它是在地里挖出来还是在水里的？
地里挖出来的，他们叫当地叫白薯，然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叫凉薯，咱们这边是没见过的。
Okay.
然后我不是没买着吗？我就在网上买，我看他那个就是在那个网上买的时候，图片视频都挺好的，结果买回来以后有半箱子都坏了。
啊，我以为有半箱，它里边是那个红薯，
不是，有半箱呢，它是坏的，也没全坏。我就像刚才那种情况似的，
我切了
啊，对，我都天天果切，我切了，虽然不贵吧，但是你就是觉得买了个不好的东西，
对，就很闹心，尤其是就是这种不是非常愉快的这种购买体验，就让人很。
而且我也，但是我也说不好是不是他给我装的时候那东西就坏了，因为他走了半个多月才到我这儿。
那他给你售后了吗？
没有，我可能也没找人家。
这种是可以售后的，对吧？
对啊，品质不达标， 对，因为你收到后，它水果就是坏的嘛，
对，
还得上门麻烦。
如果是说整个水果售卖的过程中，那顾客有一些不好的声音，或者是我们门店同事给我们反馈一些不好的声音，
你会赔他的水果吗？
对，是不？我们会有一定的售后的标准，对，不是说我们商品上架之后，我们就不再做过程的维护。所以沃尔玛也有网上购物平台，沃尔玛到家，对。
沃尔玛大家的话，但他的这个发水果是从门店发吗？
对，是的。
哦，那很好哎，因为
而且是他是有急速达，
因为他从门店发，不是从那个就是
产地给你发。
对，他其他的省份就他说产地发，咱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在那发的，因为这个东西我他是从河南发出来的，我也不确定河南有没有这个玩意儿。
我能跟你说，我前几天在某平台买了一个东北红油豆角，是在云南发货的。
嗯，
就特别有
意思，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原产地。
是的，
但是如果像这老师说这种，就在你同城买的东西，它再慢，它也不会半个多月。
你可以监督它，如果你品质不好，我就去门店骂你。
对，
对不对？
对，你要不那什么的话，或者你告诉我你们摄像头在哪儿，
对着摄像头骂是吗？
不是，我上摄像头底下等那个扔的水果，就补偿一下。啊，除了这种网店平台，还有好多直播间卖水果，也都是货不对版的那种。而且他们都是很夸张，就对着镜头说我们这个果冻城
啊，他对着镜头，然后一刀
一切
然后
就开始冒水儿。
对，他就感觉后边有一水管子。
对，然后就说你那个半年以前切的，现在还在冒水，整个村子都发大水了，你不能再切了。但是虽然是有演绎，但你看他那个样子都挺好的，
对，
结果买到手里也不是那么东西。
对，所以以后买水果还要认准大平台，有品质保障。
Okay,
对，就没有人管他们。
吃一堑长一智。
嗯，还是线下买。
对，
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太容易买到不好的东西了。嗯，还有樱桃，我也挺喜欢吃的。
我奶家院子里有一棵樱桃树，但是那种非常典型的。你奶
是叫华盛顿吗？
非常典型的小樱桃，北方的小樱桃，
哦，
特别小，然后你要一颗一颗的，
也是核特大，皮儿特，
核不算大，
皮儿特薄，
对，皮儿特别薄，跟我的脸一样薄，
肉也特别薄，
肉非常肉头啊，也跟我的脸一样，非常肉头。
我记得每年春天，就是你说这种樱桃上市的时候，咱小时候我们家那边是这样。永远是个三轮车，一个大铁盘子，这边是放着桑葚，有紫的，有绿的，旁边是樱桃，有粉的，有黄的那种的。
我们小学门口是按杯卖，你们那是按斤称，
对
吧？嗯，我们那是五毛钱一杯，然后樱桃。
我们小学门口
啊，
一杯一杯五毛钱一杯，都是田螺。
田螺，
嗯，
这炒熟的是吗？
啊
，OK，
就是给你一个玫瑰刺儿，月季花给你剪出一节来，
剪一个，然后
拿那个刺儿挑
出来
吃，对啊。
然后配什么水果呢？
桑葚吧。那 J 老师呢？你比较有印象的水果，你会喜欢吃什么呢？还是说，因为你们全球采购这种的，你一年四季，现在对这个季节已经没有什么特别。
你春天主要采购什么水果？
其实整个春季，现在其实水果品种越来越多，可能春季如大家所说的之外，可能我们在春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蜜瓜，然后有海南的凤梨，对，有我们整个大连的那个樱桃
啊，
对，那我们还有一些进口的水果，比如说我们进口的智利的西梅，对，都是在国内春季的时候。
智利进口的西梅，西梅其实不是梅，它是一个李子，是吗？我是看谁哪说
过啊？对，李子类
啊。是吗？
对，它属于李子，只是我们跟它
长歪了的李子，长长了
啊，只是我们跟它叫西梅。那我们春天的时候，相当于智利那边的应该是秋天，是吧？刚好。
对，是的，它刚好是南半球跟我们是反季节。
哦。那所以这个算是反季水果吗？
其实人家南半球
在人家那边是当季水果，
当季水果。
对呀，那我们这边也不算，因为我们也不是反季种出来的，我们是反季运过来的。
我们算吃异地水果
啊，
对，
哦，
就突然就自洽了
啊。其实这个很好哎，
嗯，
你就会比那个就是反季，就是你实实在在种的反季水果要好，因为应季的总是要。
嗯，刚才季老师说一些进口水果嘛，就比如说我们的什么车厘子啊、西梅啊这种。
对，我想听完。
我等我说完，我一定要说这个，
啊，
就是牛油果这个东西，大概进我们国内好像时间不太长，对吧？ 我记得我是刚来北京的时候，其实我才见过这个牛油果，然后后来就是
跟你一块来的是吗？
不是，也有可能啊，就我进京，然后牛油果进京，
进京
啊，对，然后就是各种
你给带过来的呀，
各种西餐店就开始有什么牛油果沙拉之类的，就后来越来越多了。就我是想问，牛油果大概都是从哪个国家过来的？
牛油果我们主要是从墨西哥、智利，对，这些国家去进口的。那现在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比如新西兰，对，也会有牛油果。当然最近几年其实在我们国内云南也有种植牛油果，现在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能输出稳定的商品果了。
哎，是不是有一些品种的水果我们有国产也有进口，但反而好像进口的比国产的还要再便宜？
这个可能更多的是规模化的问题
哦，
就人家可能人家种的，
因为我有的时候在看，就是有那个红心火龙果和白心火龙果什么的，我看原产国是越南，是哪儿？是国外的
越南、
泰国是吧？
对，越南，
它反而卖的比国内还便宜，比国产的还便宜，是吗？嗯，
没有，更多其实这个还是取决于它的种植规模，因为最早期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白心火龙果主要是在越南种植，
嗯，
那国内其实现在。整个火龙果的种植规模已经超过国外了，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广西海南其实有更多的这种红心的火龙果。
嗯，
对对。
哦，我还听说过火龙果是不是还有黄心的，但是我们很少能见到。
我吃过一次，很奇怪，
黄
它是黄的，
黄皮的，对不对？麒麟果，
黄皮的，
所以你看着就很奇怪，对，但也还可以。
哦，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进口的水果，那在进口，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进口水果的时候，我们到了冬天，我们可能就是或者到了一些水果不是很丰富的季节，我们都会吃一些反季水果。
嗯，
我印象特别清楚的是有一年冬天我小时候就生病了，然后那个家里大人说那给你买个西瓜去吧，当时的西瓜就可宝贵了，
它一小芽大概应该能卖出20。
对，
对吧？
而且那个时候是就是冬天，在外面一个三轮车有一个玻璃罩子那种，它里头水果有葡萄有西瓜，然后可宝贵了，给它盖着被，然后把被打开拿出一个西瓜来，然后他就给你切一芽，然后就是那个我妈说那个要这么一块，然后他就要下刀，我妈说别太多了太多了，就比一个手指头就切了一小条。
像卖切糕的对吧？
对，但是你明明这个西瓜它也肯定。西瓜现在有冬天种的吗？还是说现在我们冬天买一些西瓜都是保存下来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感谢祖国的幅员辽阔，因为我们国家的其实这个纬度是横跨是非常非常非常宽的。
哦，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科技的进步，那我们有这个大棚的技术，因为它能控温。对对。所以说那在不同地域它其实是对应的不同的时间会出现西瓜，比如我们冬季可能主要集中在海南跟云南。会出现一些
海南还种西瓜呢？
对，
海南好多西瓜地你不知道
哦，
对吧？海滩上
哇，那我当时还激动半天，我一直以为说我说这个西瓜怎么这么厉害，能从夏天一直存到12月底1月份，原来是人家从海南给拉回来的。
它并不是一个西瓜精
啊，因为那个西瓜就很长条的那种啊，就是那个
而且长条的那种，我是在内蒙吃过一个巨长的西瓜，而且它巨大。像是我小的时候见到那种巨大的在墙上的冬瓜那么大
啊，
就这么大，然后你切开巨甜，而且它切开之后其实是粉红色，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的艳红色，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好吃。
你是啥时候吃的呀？
夏天吃的。
夏天，对，果肉是不是很沙？
对
对，
那个叫什么内蒙的沙瓤西瓜，
对，鸭沙瓜系列的。对，
哦，我就觉得就是如果你按应季水果吃，比方说你夏天吃西瓜，你第一口或者第一个西瓜你觉得好吃，但是如果你每天都吃，你可能边际效应你就感觉不出来了，但是你隔了好几个月以后，你在12月底或者1月初的下雪天，你突然吃一小芽西瓜，哪怕这个西瓜味儿跟夏天没得比，但是你也会觉得这个特别好吃。
对，比如说你刚吃在冬季刚吃完一顿火锅，来一块西瓜，
对，
感觉人特
别
清爽，
特别好。
对，
我一般在火锅店都会跟服务员说：“您能再给我来一盘西瓜吗？”
哦，免费的那种，
再要一个。对
啊，我就老觉得人家去饭馆吃饭，人家送的果盘里那西瓜，送的水果都比我自己买的好吃。是人家大厨会挑吗？还是
人家也是集中采购，好吧？
人家采购的时候，可能人家都是也给放好的。
对，
我自己确实就跟刚才说，最开始买荔枝时候，我也不太会挑。
嗯，
就看来还真的是 找这种就是
你就是要找对地儿啊，买好的东西，
对，找对地儿你不需要挑，
是的，
任意一盒都是好的。
对，毕竟你们沃尔玛员工已经好几个人尝了好几个。我们常见的这种冬天的一些所谓的就反季水果，就是我们在大棚里种的嘛。刚才说到了有草莓，有西瓜，是不是都这种接在地上才能啊？有苹果反季的吗？冬天在有大棚里种树的吗？没有。
更多的其实这种大棚种植的可能它会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瓜类的，不管蜜瓜也好，西瓜也好，对，可能也会有一些树上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杏儿啊，桃啊，李子，可能在一些早期的时候会有一些，那可能还会有一些菩提跟一些浆果类的。
我个人观点，这个东西是要根据大棚的高度来。
我就是
这个东西，如果太高了，那长不了啊，对不
对？
对，
我就是说，在电视上看大棚，好像大家都弯着腰进去，或者是就是你说那个草莓采摘认识的那种，你都没有说看到哪个什么有甘蔗有大棚吗？
没有。没有见到过。
你看我们祖国那么辽阔，那么多地儿给你种甘蔗，你还要把甘蔗弄到大棚里，
它
只能横着长。
我就是说呀，好像大棚就是种的一些水果都是比较那个什么，就是怎么说贴地的，没有挑高的这种的，
贴墙面的，
嗯，
野菜。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反季水果里面，我们有很多大棚的以外，就是刚才我们反复提到过的这个进口的水果。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就是南半球北半球的这种季节的不同，然后把本来是应该我们这边反季的水果就是直接把人家应季的时间拿过来吃的这种。沃尔玛就是做这种进口水果嘛，那像我们现在已经冬季了嘛，那常做的水果有哪些呢？
像当下我们正在热推的车厘子。
哇，
对，就是我们在整个冬季就是最畅销的，对，最畅销的一款水果，
也是我个人最爱吃的东西。车厘子真的很好吃。
那是它贵的谁都爱吃。我想问一下，刚刚我们也提到有樱桃有车厘子，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大连，
是
也有大连也有樱桃，对吧？
对，
非常
大。
大
连的樱桃就是，但它其实跟我们说小时候那种樱桃还不一样。
不一样，对。
对。
这其实
那个大连的那个樱桃，包括我们这个智利的车厘子和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个那种没肉的樱桃到底有啥区别啊？
其实就是进口的车厘子，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个樱桃，其实它是在植物科属上是同一科属的，对对对，只不过是说它种植的地域不一样，可能在智利啊，甚至是在澳洲啊、新西兰等地。那国内的可能主要集中在整个辽宁、大连以及山东地区
啊，烟台也有，
可能现在可能目前在整个云贵川渝也有一些。这样的樱桃去种植，那可能我们小时候常见的是最早的我们那种品种，就是
小颗粒
的，
嗯，
对，它皮儿非常薄，对，它果肉是非常嫩，它是不适合对运输保鲜的，
哦，
对对。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大连，我们常见的这种梅枣的樱桃，它都是一些改良的引进的一些品种，经过改良的。
但是我们常见的大连烟台那边樱桃，我感觉好像和这个车厘子也不太一样。
那边的更鲜红一些，然后
这个
更像深红色，
这个，
对吧？
对，
嗯，
它更多的是可能一些品种的改良，包括我们这个种植环境的变化导致的，说它会有一些细分品种的一些差异。
嗯，
对，
我觉得好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车厘子好像个儿更大一些。
我觉得主要是这样，就是同一个老祖宗，然后在四面八方生长。你看这个地方比如智利，它那紫外线强，晒黑了就更黑了，
是吗？
嗯，
我觉得不是，
我
觉得是啥？因为这个是进口的，因为进口的，咱们本地产的，就是有大有小，有好有坏，啥色都有，就是甜不甜的，歪瓜裂枣的，反正咱都收着了。但是你出口的，你肯定
统一标准，
你可
对吧？统一标准，
啊，
大小，我个人的认知啊，它是分什么一个勾、两勾、三勾、四勾，对吧？
对，
然后甜度也不太一样。
其实它的甜度其实跟它的大小没有什么绝对的一定关系，
啊，
对对，它只不过是说一个勾、两个勾、三个、四勾、四个勾，是它的果径的大小，
果径的大小，
对对对对，
这个勾是哪个计量单位啊？
这是可能智利的计量单位 jumbo 勾，
啊，
对，
哦，
它是作为一个大小的，
那所以说我们如果买大连，我们国产樱桃就其实没有这个。
国内的樱桃其实它也有，只不过是可能它不一定是用这个钩来
，OK，
对，它可能用、
哦、
用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那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
猜一句，我一直以为钩是指的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车厘子它
名字
不是车厘子，它中间不有一个屁股，有个屁股缝吗、
啊？
那个我一直以为那个是钩呢。就
是钩大钩小，
对，那钩越长，这火越大；那钩越短，那火越小啊！原来是英文呢，
是
English 啊。
其实这个钩，
嗯，
它就是一个车厘子的，就是标示它规格大小的一个计量单位，
嗯，
是由智利水果出口商协会它所统一制定的一套，就是这样的一个计量单位的标准，比如钩。双钩、三钩
啊，这个
L 叉 L 等等，
所以哪个钩最好？
越大越好
啊，越大越好，
对，
越大越贵
啊
对，当然它的、当然因为它越大的果子，它的那个货量非常稀少，所以说它会贵。
啊、
对，
所以最大的果子它的成熟期是不是，比如说它也会多个一两个星期，它才会最终的成熟？
不是吧？
才到那么大？
不是，你看有的人胖，有的人瘦，都是20岁。他也
有的人已经220斤了，像我这种可能才140。
对，
其实你可以理解是说，它大可能是它受到的光照比其他的、
啊、
要多一点。
啊、okay, okay, 嗯，
好，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智利的进口的这个车厘子，
对，
那你又是采购，你是本人跑到那个智利给我们摘过来的？
啊，当然，我们会去，
啊，你真的会去啊？
我脑子里的形象就是猴子偷桃
啊、
来摘下来，嗯，
你见过猴子摘椰子吗？
猴子摘椰子，
对，
嗯，他是打椰子吧？
他这是不是一个旅游项目？我见过，但是我不会想象到他就是专门的，是他全都靠他采。
大盆，你、
啊、
你主要是你的体型限制了你上不去
啊、
嗯，
所以你真的是自己跑到智利给我们摘下来的？
没有，其实我们会去智利去考察沃尔玛，就是进口的智利车厘子是智利水果出口协会推荐的平台。
嗯嗯，
对
哦。
就是推荐的零售平台之一、
哦、
对，我们是有官方背书的，
这个好厉害、
哦、刚才我们就是也是刚好提到了，就是翟老师会去到智利这边去采购车厘子嘛，去看他们的种植，去看，那你是不是也到当地也得尝一尝吃一吃？
对，刚刚有讲了，我们在果园可能去看它的标准，我们在工厂可能会去试吃一下它的就是整体的一个标准，
嗯、
比如硬度啊、
嗯、
口感啊以及糖度。我
吓我一跳，我说还要去印度。
对，果实的硬度，对。
啊、所以所以我对他这个工作我就特别感兴趣。你是怎么当上这个水果采购的呀？
做兼职。
对呀、
啊，你需要助理吗？
不是，而且你看，沃尔玛有很多东西、
嗯，
你要做服装采购，你就没法吃。对吧，
他只能不断的穿衣服脱衣服穿衣服脱衣服，
那是试穿，
这也挺有意思的。
你穿了脱了穿的，你这个你也没法穿走
啊，也是
啊，你这个吃这个
直接进肚子
啊。对，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工作？
这个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因为我是校园毕业，然后校招直接就进入零售行业、
哦、
那零售行业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入到企业之前可能会有一个轮岗的实习期。
嗯
那我的轮岗的实习期刚好是在生鲜的水果区域、
oh.
啊，就这样，然后内部面试，然后就是对应到我们的采购岗位。
哎，那很好哎，对呀，工作这么多年了，那你在你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幸福的事情啊，或者比较惨的，或者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跟我们说说呗？我觉得还挺有，特别感兴趣，对你的这个工作
是吗？
嗯，
就说你那个在内蒙看到很大的那个西瓜，
是的，
对对对，有一次我们去考察这个西瓜。然后完了后，它因为当地是只有这样一条国道，然后我们看地图可能大概就两百来公里，那显示的可能也就是3个小时左右，
嗯，
但是实际上硬生生开了7个多小时，这是当地的一个司机带着我们，自己他就开吐，就是开到吐，然后下车直说。再也不来了，对对。
所以说开到荼蘼，你这活我再也不接了。
什么天哪，那个那么偏僻的地儿，那个好吃吗？最后采了吗？
对，你是那个瓜好吃吗？
好吃。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是更多的时候跋山涉水去，就是给大家寻找一些好的水果。
它是原生态，对吧？我感觉就有一种原生态的感觉，因为真的离人群太遥远了。
对，长在石头地上，石头瓜。
啊、石头地上。
对对对，
石头瓜。
更多的是一些，
嗯、
就是那些地面可能会有一些沙石。
这个东西得多好吃
啊！
我们现在要上吗？几个月份会上这个东西？
主要是在
夏
天。夏
天，
对对对。
现在那个不是季节。
大家记住，夏天、
去沃尔玛
买这个叫沙什么瓜？
鸭沙瓜。
鸭沙瓜。
鸭
傻瓜啊！
还挺可爱的。
对。
那个就是因为你全球采购，就国内也跑很多地儿，全球都跑很多地儿嘛。有哪个产地的水果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除了你这个去智利摘的这车厘子以外，还有其他的吗？
哀牢山，大家知道整个、这个、
四川吗？
云南。
哦，云南。
哀牢山不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地儿，阴森的。
哦
啊，除了那个之外，其实大家知道哀牢山其实那里种的是有
原始，
对，种的冰糖橙，就在山上种植
啊。冰糖橙是那儿
啊，就是一刀下来以后一直冒水那个
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冰糖橙，你们讲的那个是果冻橙，对不对？
其他地方刺出来的是另外一个地方。
冰糖橙和果冻橙还不一样，
不太一样。
对，大家知道那个这个冰糖橙是怎么采摘下来的吗？它是纯。没有，它是纯果农，就是因为它是山嘛，有一定的海，有高海拔，然后完了后真的是就是在山上采摘，然后用背筐，每个人可能背个大几十斤甚至上百斤，这么一筐一筐沿着山路一筐筐背下来的，真的是很辛苦，
没有办法走车什么的，是吧？啊，他们也是就摘下来以后，你们统一采购，然后分发到全国来卖这种。
对，他们摘下来之后可以送到当地的我们选定的指定的这种分选的加工厂，然后我们去做一些我们按我们的标准去做一些分选跟加工，然后发往我们全国。
我建议如果是这样的产品，我们加个标签，人工背下来，货量非常少，大家赶紧买，肯定特别好吃的。
那如果是让你推荐一个水果，一款水果的话，你会比较推荐啥呢？就是
一款太少了，两到三款。
对，只能推荐一款吗？
你觉得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水果？
杏儿。
你都已经酸成那样。
那是家乡的味道，我跟你说，家乡的味道，童年的味道，一辈子都忘不了。
就是
就推荐杏儿。
酸。
对，推荐杏儿，吃杏儿，酸的杏儿，然后熟了之后也可以有甜味儿，然后你把它这个盒砸开了之后，杏仁露。
哦。
就是这个，
一杏儿多吃呗。
是的，
哦，真的是，杏儿的身上全是宝哎。
是的。
哦，我非常推荐，就是那个放久了的那个桑葚，真的，你就把那个桑葚，你就搁家放个发毛的那种感觉，然后你给它洗一洗。哦，
我知道你为什么爱吃了，因为入口即化，
就是有特别浓郁的那种发酵感，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吃，而且桑葚一吃，你就觉得哇，夏天就要到了。
嗯。我觉得金老师的答案可能会出乎我们的意料。来，你说你的答案吧。
不能是冰糖葫芦吧？
就是可能有点小私心，那我就推荐，我当下在负责的品类，榴莲，大家都吃过吗？
哇，
榴莲
就是最贵的。刚才我们说那个舍不得扔、舍不得吃的那种。
大家知道它怎么采摘的吗？
不能也是猴去摘吧？
猴也扎手
啊。
对，它是就是有一个砍工，他要爬到那个榴莲树是很高的，
对，
可能是十来米高，要爬到树上，他去砍那个榴莲，砍完之后下面有一个人拿着，就是大家知道麻袋，对，然后在下面去接。
我好
像砍了，那手接都扎死了。
这个只能生活在热带是吗？
对，主要是在热带。那其实现在是整个东南亚几乎都有榴莲去种植，只是品种不一样。
是不是今年我们国内也有榴莲种了？哎，你说我们要是买榴莲，把那核自己搁花盆里，能种出来不？
可能就跟你
能活，但是就是不行，
不
结果什么吧？对，
拿一个浴霸，一天到晚晒，
就照着你这成本太高了，
是吗？
嗯，
那榴莲多贵呀、啊？那玩意一个果要，
那你要想让它甜的话，
不是，而且厕所里种来还臭，挺好的，我讲，
它营养的成分太足了吧？
推荐榴莲呢？除了是你因为你自己选择的这个现在在做，
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后熟的商品，那可能你买榴莲你觉得生的你也不满意，
是的，
熟过了你也不满意，对，它真的是一个很难很难操作的
商品，而且就有的是真开盲盒，哎，
是的
有的是报恩的榴莲，有的是给报仇来的。
对对对，
你就是你现场掰开以后就那个肉就是找不着的感觉。
对对对，
我想问一些专业的榴莲知识，就是说这个榴莲从那个树上摘下来之后大概要多久才能入口？你比如说放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它才能熟，你们才开始卖？
这个更多的是说整个榴莲从比如说我们从东南亚的国家那可能采摘完了之后、
嗯、
那大概可能需要四五天到十天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才能到国内、
嗯、
那到国内可能大家还是要去判断它的成熟度，这个成熟度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看一些颜色，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它是不是已经转黄了，对，果皮已经转黄了，
它越黄它越熟对吧，
对，相当于说越黄，但是你不能让它太黄、
okay、太黄
太黄它就会裂口会熟过了、
啊、
对，
等于说你摘的时候它其实没有完全熟透，
对对对，
摘的时候是没有裂口的，摘的时候都
是
合上的，如果我们看到它已经裂口了，它肯定是已经
还尼姑的呢，
对对，大家可能可以看到它微微裂口，这就可能它的成熟度是刚好、
okay、
那可能还有一些判断手段、
嗯、
比如说我们去按压它的果刺，对、
嗯、
那如果是果刺它摁起来是有一些弹性的
啊、
嗯、对对，能捏得动有弹性、
okay、
那说明它也是有一些是它成熟的一种标志
啊、哦、这还是学到了好多挑选的小技巧，
对对，
是不是说拿把榴莲和苹果放在一起更容易催熟
因为大家要知道苹果跟香蕉其实它能在、嗯、它能释放一些乙烯是具定一定催熟的作用、
哦、
OK, okay
对对、
嗯、
当然如果是说没有苹果梨其实你也可以放在阳台，比如说太阳这样一些照射，它也会加快它的成熟、
嗯。那我们自己如果买一个特别大的榴莲，我们判断不好它熟没熟，其实我们也有那种像果切这种我们已经包好的榴莲卖给我们，对吧？
对，其实你可以来沃尔玛、
嗯、
沃尔玛我们有专业的就是门店的员工帮你挑一些榴莲、嗯、甚至能在现场帮你开一些榴莲、
这个、
对对对，
他如果开出来没肉我们可以不要吗？
我们是有售后标准的、
哦、
对，
我们就买它已经包好的放在盒子里的嘛，这样就有保障、
嗯、哎，如果你们这个榴莲的果切如果卖不出去了晚上你们也销毁吗？
对，果切都是
这么贵也销毁啊、
就是、对，开过的果肉都是属果切类的、
哦、
它都是有保质期的，
就像你们服装一样会有员工内购。
行，我24小时我就上沃尔玛门口蹲着去，我就看他们什么时候晚上往外扔这玩意儿，
直接去沃尔玛这个果切那个部门上班就好，
这玩意儿有点味儿也闻不出来，反正
对、
嗯、
沃尔玛每个月都有很好的应季水果能会有推荐给大家、
啊、
那你先推荐一块，现在是12月份，
嗯，
如果这个季节的话我们要买的话你推荐什么呢？
这个季节首选可能还是车厘子、
嗯、
首选车厘子、
啊、
对、
嗯、
车厘子。
哎，我想问一下，那这个车厘子就是我从比方说从北京的沃尔玛买跟在广东的沃尔玛买其实都是同一时间，
其实是一样的标准，
等于说就是我们就是不管是在全国的任何一家沃尔玛超市里面我们只要买的同一个东西它都是同一个地方出来的。
是的、
嗯、
对、
啊、好，
对，全国各个门店的品质标准都是一样的。
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吃的这个车厘子，我们从12月初开始吃，
嗯，
我们最晚能吃到什么时候？
最晚可以吃到2月份，对，大概是元宵节前后，
元宵
节等到人家那边、啊、人家那边到冬天了，因为咱们现在是冬天，人家那边是春天嘛，等到人家那边夏天了人家不结果了咱这也就没有了。
对，可能你2月份结束之后3月份接起来国内的樱桃是出来的。
除了樱桃我们还有其他现在最应季的东西，
草莓
啊，就是草莓了、
哦、
对，这两个是相对来说最应季最畅销的两款商品、
嗯、
然后颜色又是红的，符合中国的过年这样的一个节气。
哦，对对对，而且尤其是过年的话，比方你自己走亲戚干嘛，你就可能买点水果、
嗯、
你要买个草莓买个车厘子什么的，一个是刚才说了红红火火的寓意比较好，对，而且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个当地的、
嗯、
或者本来不是这个季节应该出现的、嗯、你就会觉得好，如果你递了一篮子苹果去，哎，橘子
沙糖橘、
啊、就没那么想吃就
当然了，水果没有贵贱之分啊，我要声明一下别有人喷我、
哎、水果没有贵贱之分、
啊、
沙糖橘大家不喜欢吃吗？沙糖橘不是吃起来停不下来吗？
但是
一人能炫一筐那种。
但是我觉得就是价格就有点太便宜，送人可能不太合适。
对、
嗯、
水果没有贵贱之分，但亲戚有。就是如果你讨厌的亲戚来了，你就给他一个砂糖橘，然后给他一个菠萝，不给他削皮放在那儿。然后就是好喜欢的亲戚来给他换成车厘子，换成沃尔玛买的这草莓什么的，就非常合适了。那今天我们其实也聊得差不多了啊，我们这期节目里面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水果达人，我们的专业采购的J 老师，我们学习了很多水果相关的知识啊，才知道很多东西，就买水果也好挑水果也好，包括吃水果其实你要选对季节你才能吃到更好的。那其实呢如果你想吃到更实惠更应季的水果呢，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来沃尔玛。 毕竟人家那左一个人右一个人都给你试吃过了，
有品质保障，有一堆人帮你试过了吃过了，这个肯定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的两只蜜蜂就到这边了，再次感谢咱们的沃尔玛资深采购J老师来到我们本期节目和我们一起玩，
谢谢
谢谢，
拜拜。